哎，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菠萝油子，我是主播 BB，
我是主播命中，命中注定的命中。
就像你们今天的标题所见啊，为什么我们会在几乎快要过了两年的时候翻出了这部在2021年整个年度吧，很多人都会把它奉之为是年度黑马的高分作品《奇巧计程车》，在今天在此刻我们又重新来聊了。说实话很奇怪，我自己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我跟命中要现在这个时候聊计程车，但是我们就是聊了。
其实从计程车的剧场版上映的角度，可能时间点卡的就稍微合适一点点了。
反正这个片子当时我记得刚刚开始上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像结束了之后那么多人关注的作品，很多人觉得这又是一部原创番，而且里面的一些小动物啊，奇奇怪怪的，加上这个剧情也刚开始不是怎么很明朗，节奏也相对来说没有其他的同时期的那些作品那么踢里哐当踏，挺出乎意料的。这部作品应该是在播了有三分之一左右，突然就开始，我记得当时口碑就爆了，各种 UP 主啊，各种网红博主、动漫达人就开始疯狂的安利，很多不太看动画片的，好像也因为这部作品开始一段时间浸泡在这个作品里面了。当时其实是一个挺盛况的一个现象。
是的，就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会觉得2021年4月份还有什么原创动画做的比《奇巧计程车》好呢？
甚至年度都没有太多了吧？
我觉得微微不行。
很多人都会把国王排名跟《奇巧计程车》拿来比，但是到后面啊，后劲儿没有跟上，所以说确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年度黑马啊，很多人都投给了《奇巧计程车》，不出意外啊。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今天我们再来聊的时候，肯定就不是像当时那个阶段我们聊这个作品的那种心态和状态了。其实这也是我们一直很坚持的，我们一般做节目都会把它定为是这个作品它完整的呈现之后，我们完整的看完了再整体的给大家来唠一唠。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找到了一个还蛮有趣的角度吧，这个角度应该会区别于大家之前收听的、观看的以及自己理解的视角，我们不再去从给大家列文虎克般的推演，哎呀，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什么动作，有一个什么台词，好像跟后面的剧情有着莫大的联系，哎，我们不走这条路了。我们今天跟大家来稍微把这个作品调回两年之后的视角，结合我们的生活，我们现在的所见所闻，我们的感受，哎，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掰吧掰吧。
话是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视角会是一种根植于当年追过这部番的每一个人，或者说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追过这部番的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体验，
嗯，
就会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命中是一个有追番习惯的人吗？
我不是一个有追番习惯的人。
你也是就全出完了一口气档？
对对，其实前几年的时候听其他的一些电台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招牌节目嘛，就是所谓的新番扫雷节目，就那会儿，当听得比较上头的时候，我自己是会尝试去啊所有的番，然后都开始追一话，然后全都看完这样的过程。但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不是这样一个节奏的人。就一方面，比起弃番，看番的门槛是会更高一点。如果一部番我开始看了，我大概率就不会弃了
啊。
我有一个朋友，他看番的习惯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扫雷一般的体验，所有番都会先看第一话，然后就扫掉了 40% 了，然后剩下的 60% 的番可能看第二话。
哎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第一集要花大价钱好好的去做第一集，后面突然就断崖式的质量下跌，就这个原因，为了让这波人先能留住。
对对对对，而且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吧，就所谓的三级定律，就是你三级过了之后基本上就能看出你后面是一个什么情况了。但是你别说，这个三级定律其实从身边统计学角度上讲它还是蛮靠谱的，
挺好用。
就我那个朋友他确实是一个三级定律的，就基本上他看完三级之后想追的番，如果没有出现什么特别重大的意外，他应该会继续追下去了。但是我自己就不是这个习惯，一个番很有可能是在我的想看那里加了很久，但是我觉得我看它之前我都得正襟危坐，沐浴更衣，然后要那个风呼舞鱼，就是要那样才能去看这件事情。就导致我不会第一集就看，我可能是它已经出到第八集第九集了，然后我忽然在某个时刻就 想把它点起来了，然后一口气看完九集，然后开始苦等。
嗯，
会是这样体验。但是我为数不多的就是完全追完的例子里，其中之一就是这个七桥计程车。
就是只出一集看一集这种吗？
对，不仅是出一集看一集，而且是守着它十点更新还是十一点更新，更新之后立马就去把它的相关的资源啊，然后就开始看，然后看完之后立马冲到那个论坛的专楼里去跟大家一起讨论，或者看一些就其他人的一些分析啊、推理啊等等等等的吧。
哎，
就这种体验，目前我觉得起码《七巧计程车》是完全不辜负我花费的这些时间和精力的。而且我甚至觉得，就是如果你不用这种方式看，你可能没有办法完全享受这个《七巧计程车》的乐趣。
哎，绕回来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在两年之后我们来聊回《七巧计程车》这部作品，我们特别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算是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没有听过啊，比较新颖的一个视角吧。这个视角就跟刚才命中说的这个追番过程这种追番的现象比较贴切了。可能呀，我们觉得可能还是有一部分人不知道《七巧计程车》是个啥。哎，我们这儿简单的说一下，其实《七巧计程车》从整个整体观感上，它更是像一个悬疑剧，甚至很多人说它不像是一部动画片，它更像是一部传统的偏悬疑偏推理的，或者说社会派推理的日剧啊。它讲的是一个穿梭在城市里面的计程车师傅啊，这个计程车这个说法其实也蛮机车的啊，我们就还是叫出租车师傅吧。一个中年的出租车大叔，他在开出租车的时候呢，拉了不同的客人，然后不同的客人纷纷扰扰的都给他传递了某一个信息，但是这些信息拼凑在一起，它是围绕着一个 JK 少女失踪案，以及一场杀人案，以及最后拼出了一场十亿日元的银行抢劫案，几个大的案件呢都囊括在其中。你会感觉整个的观感很像宁浩导演的早期作品啊，环环相扣，每一个人的登场，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细节，好像都会最后绕来绕去的绕到主线上。
是的，而且我听过一个说法，就《七巧计程车》它除了推理的这一部分，它另外一部分就它是一个很明显的群像剧，它里面角色非常非常多，而且单群像的部分拎出来，我觉得有一些那种顶级日剧的感觉啊，比如说什么四重奏啊、时代西口公园啊，就这种群像的日剧神作的感觉。当然因为篇幅原因，13集20分钟，故事线没有那么长，但是它是真群像。我隐约发现，我觉得最近几年坊间好像开始流传一种就所谓的假群像的拍法，它其实是拍的一段一段一段独立的故事，然后它把这独立的故事蒙太奇的手法剪到一起，然后你会觉得好像每一集都是他们几个人然后一个群像的故事，但是如果你把单独的时间线拎出来，你会发现这几个故事完全不相干。
哎，
我觉得这种就是纯靠剪辑剪出来的假群像，但是《七巧计程车》这个故事它就是真群像，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事情往我的预期走，然后大家的预期就碰在一起，机缘巧合先后碰撞，然后最后这个事情就那么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落向了所有人的预期之外，但是这件事情就又成了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还是挺奇妙的。尤其是他这一部片子里的那个最后一集的最后那一幕还是蛮经典的。
对对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开录之前跟命中我们讨论了好长时间呀，我们最后不太想跟大家去聊角色了，因为人太多了，每个人我们哪怕聊十分钟我觉得这两个小时也聊不完，所以我们就干脆放弃了。但是呢，哎，我们今天找到了一个新的角度新的思路啊，跟大家来唠一唠。
其实从我的角度看，尤其是以将近两年之后的角度去回溯，我会发现当年我看《七巧计程车》这个故事，从两年之后的今天去回溯当年的体验，完整的每周蹲在电脑前把这个《七巧计程车》的更新啊、它的番外啊、它的所有的东西都看完，然后一起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过程，两年过去了，它里面的很多具体的细节，我当时纠结的点我可能已经忘了，部分东西其实我当时有记录下来，但是大部分东西其实从我现在的视角上看，我可能已经把那些细节过眼云烟掉了，但是剩下的那整个体验 你放到今天的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ARG 的体验。
ARG?
对，这个 ARG 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是不是让我们直接从缩词上听起来也是一种偏游戏性的东西？这个 G 也是指的是 game 吗？
对，这个 G 确实指的是 game， 但这个词其实比较冷门，就是你直接搜 ARG 的话你可能是搜不到这个词的，但是如果你搜 ARG 加游戏的话，就能搜到就是这个词了。这个词甚至现在没有一个完全的中文的翻译，它有很多个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似是而非，但好像总感觉又差一点点的翻译。就我先说英文，它的英文是 Alternate Reality Game， 直译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替代现实游戏。
替代现实游戏，
如果你去百度百科的话，你可能会发现它叫平行实境游戏，或者叫侵入式现实互动游戏。
哎，注意啊，它这个实境啊，不是我们发音有问题，不是实景啊，它就是实际的实，境界的境啊，平行实境游戏。这个中文好像凑到一起也感觉比较难以理解啊。
对，甚至还会有一种观念会把它称为虚拟现实游戏。
哦，这个就比较熟悉了。
此 AR 非彼 AR， 就这个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嘛。其实说人话来讲啊，就是这个 ARG 的概念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你听这个词你也能大概猜出来它可能是一个从欧美那边开始发端的一个东西。
对，毕竟不是中文嘛。
啊，如果我们只是大概的说一下它的一些情况的话，它通常可能是比如说以一个很古怪惊人很神秘的事件作为发端，这个时候开始呢让很多的所谓的玩家开始参与，通过调查然后引出一些线索，这些线索通常都是加密的，类似于我们玩密室逃脱中的那种加密，但是可能要更复杂，复杂很多。最后你把所有的加密都解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导向了某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某种小彩蛋呀，或者一些新的情报呀。就当你解开并且收到反馈，其实它像一个解谜。我用更直白一点的人话说，它就是一个由多人参加的在现实世界中跨媒介跨平台的解谜游戏。
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身边大家可能接触比较多的例子呀？
不知道大家关注不关注集合一个游戏社区。集合其实每年它会办一个叫核聚变的游戏展会。然后我记得之前19年的时候它的这个核聚变的展会就办过一个这样的ARG， 就是一个解谜游戏。因为这个东西实际上它的体验是一个非常混合的体验。实话实说啊，我把它中间的解谜的部分摘出来，我会觉得跟它体验最接近的其实是密室逃脱，我们现实中三次元玩的密室逃脱，或者是我们在手机上在电脑上玩的那种密室逃脱游戏，什么 The Room 呀 Cube Escape 啊，就是这些游戏。所以呢你没有办法用一个某类游戏的方法来称呼它，所以大家最后可能就通称它为 ARG 了。其实甚至中文其实也都不太用，大家现在就是说这三个字母。然后国内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是某个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已经倒掉的这个视频 UP 主吧，回形针那个 Paperclip 啊，我不评价一些什么东西啊，就他们视频其实动效什么做的还是可以的嘛。然后他们第100期的时候，当时是搞了一个100期回形针解谜，发布了一个视频。就那个东西其实从定义上讲它就是一个非常纯正的 ARG、
啊、
只是他们没有用 ARG 这个名字，这个名字也确实会带有一些就让人看不懂，所以如果是面向大众的时候可能大家也不会用这个名字，可能更多的人就会把它当成彩蛋。比如说之前那个头号玩家那个电影，它没上映之前预告片里有一个镜头是车被炸掉了，然后那个车翻起来，翻起来中有几帧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这个车边上贴着个二维码，
哎呦，
然后你一扫那个二维码，
这么列文虎克
啊，然后你就能得到一个什么图片呀网址呀，然后你又发现下一次这个预告片最后说即将上映的时候它片尾划过那个特效
啊，
好像你把那个特效仔细数一数它可以转换成一组数字，这个数字就又可以怎么怎么。之前那个还没凉的暴雪它做守望先锋的时候，之前有一个新英雄的登场其实也是以这种 ARG 的形式。就这么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好像更多的被当成了一种 营销手段，但确实会有一些营销效果。甚至我们很知名的诺兰的那个蝙蝠侠，
嗯，
他当时其实也做了一个好像是长达一年多的 ARG， 有小丑登场的那一部，当时国内其实没有什么反响，但是在欧美那边反应是很强烈的，包括他最后这个票房其实都跟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挂钩的。但是在现实中呢，我们的生活中，我个人接触到的 ARG 的体验可能反而是我自己以前设计过一个 ARG。
哎，有多少人跟着你一起参与互动了？
没有啊，一个人都没有。
你只是设计出来了，但是没有人去尝试。哎，所以如果这种概念之上，就这个东西它还可以被称为 ARG 吗？就是它只要设计出来了它就算这个概念，还是说必须要有人去参与去体验，最后整个这套东西才能被称为 ARG 呢？
我觉得是只要设计出来了它就是个游戏。虽然游戏和操作者或者说和玩家它成立的标志是两方进行交互嘛，就是你得有信息的输入和信息的输出，但是没有玩家并不代表它不是个游戏
啊。
就我觉得虽然有的 ARG 它可能比较行为艺术，就是它可能需要你参与才能完成，但是大部分 ARG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举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 B 哥你有没有玩过这样的东西啊？我感觉我小时候还经常自己设计一些什么东西，就比如说我忽然给我同桌一张纸，然后这张纸上写了一些什么就是数字，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数字里可能我的笔迹不太一样，然后这里有几个数字笔迹会非常的奇怪，之后呢我在边上可能写了个什么语文什么的，然后如果你看到这张纸之后打开了你的语文书到对应的那个页码下面，你把数字当成页码翻开，你会发现每一页上我可能又用红笔标了一行线，然后你翻开语文书的最后一页会发现我又写了一串神秘的数字，这一串数字可能正好是我之前每一页那一条线一句话上的第几个字，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提取出来就会发现我之前标的每一页上面不是一句话，然后再锁定它里面是一个字挑出一个字来，然后把所有的字都挑出来，可能是一句提示说看看书包柜右边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去那儿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我留的新的提示。就这个解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 ARG 的过程。
哦，这不就是很多推理片侦探片里面他们经常会留下一些线索，就用这种方式，就是有什么话不直说，我给你留下一个从 A 找到 B再发现 C 最后才能解答 A 的这个一过程。
哎，对对对，应该是当时我们也比较流行这种柯南呀什么的推理作品嘛，然后就希望自己能出题，希望别人能破题的那样一种想法。但实际上就是这个东西体验上来呢，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必须要给出一个很明确的提示，或者说你得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怎么玩的，就你不能让他说他有100种方法试，然后我的脑回路是其中的某一种，然后他就一个一个试，直到他碰上了他就解出来了，那这样的话他就是玩家的体验其实是很差的。
嗯，
然后甚至我广义上一点讲，咱们微信群里每周的那个推理小游戏，如果你流程做的稍微再复杂一点，比如说你给三条线索之后推出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到某个网址里你把刚才的那个暗语输入进去返回你下一个线索，然后你在某个地方再输下一个线索，这就是一个纯纯的 ARG。
哎，这个想法不错啊，后面我们说不定有合适的小伙伴，群里的人听见没有，你们有这个善于开发的联系我，我们搞一搞。但是我们说了这么多呀，我还是没太发现你说的这个 ARG 的游戏跟骑小计程车它有什么瓜葛，就是这个作品它不就是在更多人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动画片吗？
哎，
它最多就是一个原创的，对吧？它是一个可能这个制作公司它不是一个老牌资历的动画公司，其他的它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呢？
这个其实就取决于另外一个关键词啊，就是所谓的媒介。骑小计程车这个东西是什么？其实它不是一个动画，它是一个跨媒介联动的 IP 企划。
我们看了半天竟然看的不是一个动画片。
就你看的当然是动画片了，但是你看的只是骑小计程车的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个跨媒介联动这件事情当然是古已有之了，最最最简单的一个逻辑，拍动画需要有漫画原作，这其实就是一个跨媒介了嘛，它从漫画这个媒介变成了动画这个媒介。但是骑小计程车跟它不太一样的是，骑小计程车一上来的时候它的那个媒介就非常非常的多，比如说啊，就是它除了有 自己的那些音乐呀，然后拍的真人出镜的 MV 呀。其实他拍 MV 的原因是因为他们那个公司没有太做过正经的二次元的 MV， 所以拍了真人的 MV。 然后有动画有漫画小说，这些字不必多说。比较有意思的是七角计程车它有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一个是它有一个广播剧的番外。
哎呦，这个部分我相信当时那个阶段对七角计程车这个作品比较上头的同学啊，应该都追过，而且它当时那个更新的频率也很有意思，它是出了一集新的作品它那个广播就更一集。
哎，对，这一个番外它并不是那种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比如说动画放到一半啦，然后番外它放一些什么广告的 TVCM 的剪辑呀，或者放一些什么声优的一些谈话呀，然后那样的东西，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作品。其实这个番外它是骑小计程车其中的一个非常不起眼的配角，就长颈鹿同学，他意外的获得了一个窃听器，他就把这个窃听器放到了整个城市中，让他进行一场窃听器漂流。但这个窃听器的外观其实是一根就是很可爱的笔，同时他也真的能就是当笔用啊，所以大部分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然后每到晚上深夜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长颈鹿同学就戴上耳机，然后拿上他的那个设备
开始做播客了，是吧？
然后就开始对但是他做的这个播客
是直播，
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出镜，对，他就是纯的听这个窃听器里到底收录了什么内容，然后把其中的一部分给剪了出来，然后再加一个开头说，哎呀大家好，我是谁谁，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最新的非常劲爆的什么片段，哎，把这个视频一放，就你会觉得好像真的有这样一个长颈鹿，他就真的在发这样的东西，他不会明说自己是假的，他更像一种隐含的前提，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这个和 ARG 其实是非常像的。
其实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哈，你看我们都把剧情看完了，我相信在两年之后，大家如果还没看过《骑脚计程车》，我估计我们现在说大家也是一头雾水，你也不会点进来。我们现在就默认大家都是知道这个剧情，知道这个过程的。我们好好回想一下，这个长颈鹿好像在这个作品里面一共出现过几次啊？首先，它肯定是作为主线剧情里面的一个普通的素人出镜吧，他更多的是在这个野猪跟马哥他们两个人的那个场景里面，他说我想成为野猪哥的新搭档啊，我是一高中生，并且呢他其实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隐藏线索，他说他曾经一直给这个电台啊给他们去投稿，去说哎你们这个节目做的什么玩意儿，这搞的这个段子写的什么玩意儿，就一直是吐槽。这个是长颈鹿在我们主线正片里面我们能频繁看到的。而刚才命中其实说这个幸福圆珠笔其实在正片里面出现在很多很多的角落里面，有的可能是在计程车的这个遮阳板上，有的可能是夹在某一个人的这个包上，甚至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发现13集，哎，这个凶手妹妹重新坐回了计程车之前的手里也握着那支笔，很多人都觉得哎，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装饰品，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在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广播里面就会对这个幸福圆珠笔有一个很全面的很细致的介绍啊，这根笔真的是不简单，好像他还甚至玩的那个游戏制定了一个规则，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然后送给另一个人，送给一个陌生人，你就可以将幸福传递。哎呦，你想想他这个规则多变态啊，他打的是那种将幸福传递很美好的，实际上他是为了能让这个笔自动的流传起来，就不需要他去推动，这样的话他就可以一直坐在家里面就可以收听各种各样的秘密。
是的，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其实他的这个番外提供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信息量，就我们从这里开始后面就是一个完全剧透的内容了。就这一部动画我觉得有没有剧透知不知道真相对第一次看体验影响还是蛮大的。
是是是，我们剧透警告啊，
如果介意这件事情的话，对，就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吧。我记得哔哩哔哩是买了正版的，虽然好像有一集被剪了一小段，但是整体上还是 OK 的。
好，命中很努力的给大家留出了切出去的时间啊。好，现在我们开始剧透。
其实这个幸福圆珠笔跟第二次番外的时候，他就录到了这样一次内容。就是我们的偶像三人组正在休息室讲悄悄话，然后他们决定玩一个小游戏，就是每个人拿出3张纸， 然后在三张纸上分别写下三个东西，一个小秘密，一个大秘密和一个谎言。
哇，
然后三个人每个人写三张纸，三乘三就是九张纸，然后把九张纸混在一起，哎，这样就不知道谁写的是什么内容了，然后一起再把九张的内容依次大家共享一下。这九张纸分别写了什么内容呢？就我给大家稍微念一下。第一张纸写的是枕营业，枕营业是个什么意思呢？
不是带口音的整容业吗？
不是不是，是枕营业。
枕营业啊，
就是枕头的枕，然后营业就是营业声线的营业
啊，
就是枕营业，其实意思是潜规则。
哦，
他这个枕营业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比如说你是一个女性啊，就是所谓那种西枕的概念嘛，就是跪坐下，然后让其他的某一个位高权重的男性啊枕在你的这个膝盖上的这种枕营业。
哦，
所以其实枕营业这个词是带一点包装的潜规则的意思。
哎呦，这个我们要赶紧往上套一套了，这个可能是个小秘密还是大秘密还是谎言呢？
啊，不知道
啊。第二个词，
第二个词是爸爸活。
爸爸活，
对，就是找一些什么 sugar daddy 啊，就是这样的东西、
啊、
简单的说就是援助交际啊，援交青春的女性找一些中老年的有钱多金的可以做父亲的那个年龄的人，然后进行一些约会，然后可以获得一些这个经济上的收益。
这事儿在日本特别是这种年轻偶像里面也不是什么啊很离谱的事儿，比较常见
啊，比较常见吧。然后第三个词呢是线香，这个线香的意思大概是青楼的意思。
哦，这是一个暗语。
对，就其实也是一些出卖身体啊一些之类的事情。其实说到这里其实大家其实不慌嘛，因为我们有三个小秘密三个大秘密，就是六个真的三个假的。
嗯，
这三件事情虽然听起来还蛮离谱的，但是他们可能都是三个假的嘛，
姑且认为都是假的。好，我们的偶像不可能这个样子。
对，
对吧。
那么剩下的六个呢我就是一口气说了吧。
哎，
分别是和搞笑艺人交往。
哦，这个我们现在知道是真的了，对吧？这是我们的那个
啊，
白狗子和马哥。
对，就是二阶堂小姐。
哎，这个我们也知道是真的了，因为命案确实出现在他们之中。
然后杀人、抛尸
也是真的
啊。然后说坏话，
哟，这个应该也算是真的吧？不断的在里面有说坏话的，只是我们没法确定是谁
啊。整容，
整容。
哦，结婚。
哎，结婚这个我还真是得想想，里面有结婚的吗？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假的呀？
所以看你以什么视角啊，就是如果你以这个故事中人的视角，比如说你想对于偶像来说，我觉得刚才做的所有事情里可能只有说坏话和整形这两件事情是比较能接受的。
对，
另外七件事情其实都不太能接受，然后但是这七件事情里只有三件事情是假的。
哎呦，也就是说确实是里面比较肮脏了。
所以如果我们跳出来以一个读者或者一个参加这个 ARG 参加推理游戏的玩家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这个时候能通过一些信息来能知道这所有的事情里可能有两件事情是真的，一件事情是这个爸爸活，因为那个时候是已经那个三个偶像中其中一个已经给那个猴子发过那个短信了，就这个你能看出来是铁真的。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和搞笑艺人交往这件事情，其实在那个官网的那个人物关系图里其实是有的。
嗯，
就是这两件事情是铁真的，然后但是你之后怎么排嘛，就是你看剩下的一些事情到底哪件事情是真哪件事情是假，然后哪件事情是谁干的。当时这个信息一出，整个那个楼里基本上就已经把就这样一部作品当成一个还蛮正的那种，我说本格这个词可能有一点点偏差，但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很本格的推理来看了，就是它是明显的给你出题了。
对，
而且这个题是能解的，它就九个方块你往里放。
哎，甚至一下子这几道题出来之后让人感觉好像乞巧计程车这部作品，特别它是在第二集的时候就同步出了这几个线索嘛，它就预示的这个作品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啊，它日后的走向一定是一个相对比较复杂的，而且这只是这里面其中算是当时感觉上比较边缘的角色，他毕竟是偶像嘛，当时还没有跟主角有太多的交集，毕竟早期出来的角色还都是一些像什么羊驼护士呀什么医生呀对吧，经纪人好像出来了一下，再就是有一个这个黑帮大哥是吧。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作品它除了给你往推理派让你感觉更硬核啊，你甭管是本格还是社会派推理，另一方面它其实让这个作品一部分人开始凝重起来了啊，你不要看毛茸茸的，我们其实是正经的在讲一段故事。
哎，对了，而且跟这个番外还有关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提过的这个幸福圆珠笔，
嗯，
它在不同人之间传递的这个故事，其实听了刚才的那个规则，它其实也是一个线索，因为幸福圆珠笔是要从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
对，
而它可能每一集的时候可能会有几个画面，几个镜头里面出现了，哎，这个幸福圆珠笔在这儿，哎，这个幸福圆珠笔在那儿，然后同时呢，每周除了公布一集正片之外，还会公布一个刚才的那个番外。你听番外其实还有一个隐藏信息，番外录到的谁说的话就证明笔现在在谁那
啊，对对对，其实他就告诉你了剧情里面已经展示了但是没有明说的那个部分，
对，
他也用这个方式给你补充上了。
对，所以最后的最后其实是你可以每他更新一个线索，最后你能拼出一个完整的幸福圆珠笔漂流的路线的。
哦，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就是这个东西和我刚才说的小秘密大秘密谎言的这九张纸基本上是这部作品最明显的两个我觉得是解谜点吧。如果你拿着这两个东西去看的话，你每一集就真的不仅仅是看故事，也不仅仅是列文虎克你找他有没有一些彩蛋，而且是你每出一集之后你会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他给了我一个新线索，
嗯，
然后我要用这个新线索去推理啊，去什么。不过这个我们正好聊到了，就顺便聊一下，其实这部片子最大的那个反转点其实就是这些动物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嘛。
对，
这个之前已经剧透预警过了，那我现在
没有办法了啊，
说了啊，对，然后
如果不知道的被剧透了没有办法了
啊。然后这次其实录节目之前我又去翻了一下我当时追番的时候我记的一些东西，
嗯，
就是我其实没有太多的印象我是什么时候推出来的了。我后来看了一下我的记录，我发现我看第一话的时候我就写了怀疑是人类世界，只是男主看一切都是动物。
哎，你还记得当时是哪一些点你有了这种想法的吗？
一个是他的大部分的视角都是跟着男主的，
嗯，
第二个是其实这个也很明显，就是他的 OP 里是有猫的。
哎，对。
然后第三个点是第一话他去找那个医生定期的体检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医院上面放的是人体模型。
你知道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部分啊，我也是产生了一个这种的跟你一样的念头。
哦，
就他当时看病的时候，我记得出租车司机跟医生还有护士他们同处在一个画面的时候，医生问出租车司机啊，他说你看我像什么，他说你像猩猩呀。你知道这个东西正常我们第一遍看绝大多数人他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对话吗？这废话，你不是像猩猩你就是猩猩，就大家肯定会很自然的带过去了。但是其实这个如果在编剧层面上，这明显的就是给观众了一个极强的误导，就是在编剧层面其实这是一个用了功夫的而且是有技巧的。他用的词是你看我像什么，你像猩猩，然后你注意他后面没有任何解答，就这些对话结束之后，然后被发问的那个人他是哈哈哈哈带过去的，他没有就是说就是什么其他的那种啊，你怎么能觉得我像猩猩呢。如果他多了这句那很明显他们不是嘛，
嗯，
这就是把出租车司机他眼中的那个世界跟真实世界不一样这个事儿就给坐实了，这明显就是一个编剧技巧。我当时其实在这儿也产生疑惑，但是到后面其实我又有一些就是好像被这个创作过程给误导了，因为他后面不断的给我们强调，比如哎呀这个城市只有你一个羊驼，对吧，哎呀这个城市你看就每个人他们各自的生活，因为有一些镜头明显不是出租车司机眼睛中的世界，他更多的都是那种好像上帝视角第三方扫一扫芸芸众生，那些芸芸众生看起来也都是一些小动物，哎，我就觉得那应该不是，我就被这个事儿给迷惑住了。
刚才那个点啊，其实还有一个小小小细节，虽然我们镜头对着其他动物的时候他放的是动物，但是其他任何人嘴里没有说过跟动物相关的。
没错没错，
就是所有说你像什么动物，你是什么，你是唯一的这个羊驼，这些话全都是从小户川男主嘴巴里说出来的。
嗯，
就如果玩那种狼人杀呀阿瓦隆啊这种语言类游戏很多的人，我觉得就你会习惯从不同的视角开始 看事情的时候，可能能从刚才那一句话，就是你看我像星星吗，这一句话就能抿出来一些东西，
对，产生怀疑了。
对，整个它设计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圆融和巧妙的。
对，
这个地方就不得不提，就是我觉得这个番和其他番它有一点差别蛮大的点，就是这一个番的台词，
哦哟，量好大呀，
非常非常强的，而且它的台词的重要性的占比其实是非常高的。
对，
就是很多番其实你把台词去掉，静音播放，然后你把字幕去掉，不太影响你理解这个故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个番其实就完全不行。
这个问题分两个方面我们来摘不摘吧。你还记得之前我们聊那个宫崎骏风之谷那期，我们还在吐槽过他的漫画、怎么那么多台词，我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一个配了图的小说一样。
哎，
这个你设想一下，如果它是一个漫画创作的结构的话，这何止是一个配了图的小说呀，这简直就是一本小说呀。这个小说的台词量它经常会有这么一集，比如说单独一个人的独白，他可能会占了一集的篇幅，那他就从头到尾，这个 CV 我都会心疼他，一直娓娓道来，娓娓道来，嘟囔嘟囔，我小时候我过去什么感觉，此刻我什么心情，然后我的各种 OS 全都给你读出来。但是你换另一种方式，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对白，以及刚才其实你也说过有一点啊，就是他利用了可能是像你说的这个 ARG 的逻辑，或者是他用了一种我们不太常见的正片加上一种广播的方式。他为什么是广播，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儿？他为什么用的是这种广播，或者是为什么用的是声音这个媒介？因为这部作品它是绝大多数的故事或者说很重要的场景都发生在一个上，就是那辆出租车，那个计程车。而计程车和广播这个东西是一种非常非常天然的绝配的媒介。这个东西就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我们其实在讨论一个话题啊，咱先不说咱正在做的这个播客这件事儿，我们就会说这个时代上其实是有一些复古的东西它正在被流行起来，非但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科技的发展，然后这些东西退出历史的舞台，反而因为时代的发展导致一些可能即将面临淘汰的东西它重新出现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命中有没有发现最近的黑胶唱片好像又热起来了。黑胶唱片很明显的呀，现在越是这种互联网发展的好了，然后这些歌手他们出的专辑，特别是一些名气比较大的歌手，他们的专辑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类别，就是黑胶唱片。我记得前段时间周杰伦出了一个出道20年，然后有一套黑胶唱片，就那一套黑胶唱片好像炒到了几万
哦。
然后现在赠送的礼品里面有一个特别热门的，就是送黑胶唱片机。当然这个黑胶唱片机不是之前的那种很传统的，它现在是更偏电子向的。就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流行起来，它讲道理来说的话，黑胶唱片其实它的这些什么音质呀，它的操作呀，它都不如现在我们说的打开一手机，我充上一什么什么网易云会员，会员什么 QQ 会员，然后一下子就可以听了，更方便。但是为什么这个东西会流行起来，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复古时尚。而还有一个东西其实就是广播、我们会发现广播这个东西啊，好像一直都很边缘。你像电视现在人看的都少了，电视可是在广播之后诞生的、电视都已经逐渐成为了快要被淘汰的东西了，而广播反倒是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因为现在时代发展了，大家在路上通勤的时间变多，我们的交通方式里面一定少不了就是车。而在车上，因为它天然的一种劣势，你必须要用眼睛，你必须要用一定的专注力配合你的视觉不断的去调整，才能避免交通事故，才能保证交通正常的运行。那在这个时候，长时间在车上的这波人，他们会自然而然的选择起听广播。很多人啊会说播客其实离不开这个越来越发达的交通，很多人会收听播客的一个巨大的场景就是公交车上、地铁里，自己开着车上下班，对吧？就这些场景都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在让这个行为变得流行起来，或者说变得不可或缺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发生场景。而这部《乞巧计程车》，你会发现它有大量的跟广播相关的镜头，不管是我们出租车司机他常年习惯听的这个慢才也好，还是落雨，这个应该算慢才还是落雨啊？
他们那个应该算慢才吧，就是那个一开始那个落雨大师是落雨，但是他们那两个人讲的应该算是慢才，凭我朴素的认知啊。
对，就很像肉食动物，两个人造型也很像肉食动物，
哎、对对对，
木木和大晃。然后 再包括你像番外里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广播剧，它用的是一种我偷听你们的对话，我把这个对话用一种类似半直播半剪辑的方式，然后给你投出来。不管是真实世界三次元世界里面我们接听的这个信息，还是在剧情里面你会看到这些人也会有这种收听的习惯，好像仿佛我们也被带入到了那个世界里面，那个世界的人也会听到这些被窃取出来的秘密，它全部都是借助声音，都是借助广播，甚至就是借助我们说类似播客的这种媒介。这个媒介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贴合我们现在的一种感官或者一种直觉上的东西。
哎，而且其实就是黑胶这种东西，以前我一直觉得特别特别特别贵，就应该是一些大佬们非常奢华的东西吧。
哎、对，
但实际上就是我自己买过一盘黑胶，但是就是我没有黑胶机，然后所以我那盘黑胶我从来没有播过，而且当时因为我是在欧洲买的，然后回来的时候我考虑一下这个东西实在不好带，因为我回来那几天非常的奔波啊，因为一压就坏嘛，然后而且我实际上拿到手之后我发现它的包装啊什么的质量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然后最后我就直接把它留在了欧洲，然后送给了当时的另外一个朋友。这是哪张黑胶呢？
哪张呢？
宇多田光的 One Last Kiss。
哦，
其实黑胶这个东西它的音质其实真的不差，最开始的那种留声机里的黑胶，它的那种算虫胶吧，它的那材料好像我们正常管它叫虫胶，然后后来渐渐的变成了乙烯基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那个黑胶的，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出现了就是 Hi-Fi 这个词嘛，就是黑胶的音质一直是不差的，但是黑胶它有一个问题，它放完之后它是会磨损的，然后你磨损之后你这个音质就不敢保证。
其实我觉得恰恰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才让黑胶现在变得流行起来、
哦、
就是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如果一个东西它可以反复的没有损耗的不限量的给你供给，我们现在其实是一个供大于需的这么一个市场，这么一个环境，而在这个环境之下你会发现什么东西会逐渐的流行起来，一方面是少而精的，一方面就是跟价格直接挂钩拉开了消费差距的，再一个其实就是会耗损的。你看为什么现在我们很流行的去弄一些那个数字藏品，对吧？我们要追求是独一性、完整性和这个持有性。
觉得是骗局。
我们先不讨论那些，万一以后流行起来了。再包括啊，大家现在为什么会愿意去买一些什么限量版球鞋、限量版专辑，对吧？限量版衣服，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如果你前面那些都没有中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会很讨厌你自己以前喜欢的小众歌手变流行了，就这个现象其实是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你会发现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东西它被大众接受了，我并不像之前那个阶段退回去10年20年，我觉得我好开心呀，我好有眼光，你现在反而会觉得哎呀他一定会被这个什么所谓的市场被资本给玷污，为这个事儿我很痛彻心扉，然后我要重新去寻找一些小众的认同。其实这都是现在这个市场环境，我们生活的环境给我们造成的一种体验上的改变。
而且矛盾之处其实是在于10年前我喜欢一个小众的东西，多了一个喜欢的人，我会觉得啊真好，有同好。10年之后就是当它变得很大众之后，多了一个人，我反而会觉得哇这个东西更不行了。
嗯，
这个其实是它就是有矛盾去对冲的地方，但我感觉好像又不是一码事啊。总之关于这种什么消费主义景观社会啊，我们也不多聊，对吧？因为本身整个就是 ACG 产业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逻辑下面的，就是如果没有人去进行这些所谓的消费，公司活不下来，之后也就没有新的产品供大家消费了，就其实本身你观看就是一种消费。
包括说到我们刚才这个视角之下，在这部骑脚计程车里面还有一个视角也是很符合现在这个观念的，里面曾经出现一只河马弟弟啊，他也是一个大学生
哦。
这个河马弟弟在最开始乘坐出租车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苦恼一件事，就是我怎么样能在这些普普通通的用户或者说创作者之中脱颖而出。哎，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特别符合我们当下 现状的传统思维啊，都是普通素人嘛，我们也不是长得很漂亮，我们也不是有多么强大的一技之能，但是我就是想火，甭管我为什么，我就是想火。而且他这个想火的背后这套逻辑，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明州，你是今年的毕业生，但是你可能跟国内的这些毕业生稍微有一点出入，你有没有关注过就是这届的毕业生大家的求职意向？
我只能举我身边的统计学啊，就是我身边统计学是大家的求职意向普遍的比以前更低一些，因为本身我之前在的一些领域，无论是商科还是法学，就大家都倾向于是往行业内去走嘛，就是不太会有一些跨行业的一些关系，然后这个就导致了，比如说就是两年前可能某家公司收到一个清北的简历，会觉得哇大佬为什么选我们，然后可能去年的时候收到清北的简历，还行，今年收到清北的简历，就那样吧，会有这个差别，然后就导致就所谓嘛，每年都是最难毕业季。
所以这就是你确实跟现在的你们这波同龄人最大的不一样，你知道这个是最近的一统计，这不是你们这届，而是最近的这几批的毕业生们，他们其实有一个特别特别明确的很大众的选项，就是毕业之后他们有一个职业就是网红
啊，
网红变成了一种职业，它不是一个身份，它不是一个果，它变成了一种职业，当这个东西变成一种职业的时候，它就必须要有一套流程，就是它有一套捷径或者有一套方法论。而成为网红这件事本身不是所有人的向往，你说这些人挤破头了想当网红，想在网络这个环境里面红，这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成为了网红你会获得一种新的需求，这个需求其实就是在现在阶段来看就是钱，它会很直接的跟钱挂钩。
前几天那个例子嘛，王思聪同学打了人赔了200万，
这事儿最后有结果吗？真的赔了吗？
我也只是简单的看了一下啊，然后但是我看到有一条评论非常离谱，说王思聪后来有一次开直播，6块钱的门票，交了6块钱就可以听他讲就是这段八卦，然后有100万个人愿意交这个钱，然后等于他赔了200万之后又赚了600万，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流量确实能够转化成经济利益的逻辑嘛。
其实现在这件事儿就放到我们河马身上，它就展示的是非常现实的一个状态。现在其实如果把网红或者我们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如果我们上网去做创作这件事本身的目的跟钱挂钩了，这件事是很可怕的。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传统的创作，比如说我们当时毕业，可能我比较古早了，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不可能有什么网络主播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职业，网红是一个职业。我们当时如果你是学电影的，你是学影视的，那你是可以当导演，你可以用导演的这个身份去创作，当然现在也有短视频导演，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你看现在的创作者和十年前的创作者最大的区别是，很多人会打着用爱发电的旗号，但是用爱发电这件事本身其实已经不存在了，你所有的角度你去推好像都不存在，就是大家的创作，我是指平均这个线创作之后能被别人看见的创作，最终一定会跟红，就是网红里面的这个红挂钩，而红其实就会导致很多的创作是扭曲变形的。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看到小河马它整个的心路上它是非常非常扭曲的一种变形的状态，它在生活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它并不是一个在网络上那么受欢迎的人，即便它已经红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印象，就是如果我身边有一个网红，我觉得我也可能会对他有一点点另眼相待，但是这是你们的想象，如果你们身边真的有一个网红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所有的网络上的幻想都会破灭，这个网红他也就是一普通人，甚至会因为他是一个网红的身份导致身边一部分人对他有那么一点点看不起啊。当然如果你是个大网红，那是明星级的待遇，那个我们另讨论。你像这个小河马，他有一段时间出租车司机到了他的学校啊，准备去稍微跟他掰扯掰扯，但是问了他一个朋友，一提这个人的名字，甚至他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都不记得，对这个人没有什么概念啊。一提他稍微再补充两句才想起来，想起来之后对他的评价就并不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现实的问题。网红其实不是一个很好当的职业，而且 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我们现在不算网红吧，我们现在算是在网络上被那么几百几千个人知道，我们可能有那么几万的订阅，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的背后其实不是一套我们可以用传统的行业传统的职业来去给它下定义的东西。所以说小河马这个形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洞悉了这个时代之后创作出来的一个角色吧。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个人内容生产者的不可能三角，大家第一次学不可能三角应该都是在那个宏观经济学里面的，就是它有三个东西，最多只能达到两样，不可能三样同时达到，然后会有一个对应的公式的推导和论证。然后这个我觉得非常巧妙的是，它的个人 UP 主的不可能三角分别是质量、更新频率和原创性。
嗯，
虽然它没有一个论证，但是非常的巧合。就是你想，如果我这个人的视频做的质量非常高，然后又纯原创，那我的更新频率一定是低的。如果我这个人做的质量非常高，更新频率一定高，那我的原创性可能是打个问号的。如果我这个频率又非常高，然后又是纯原创的，那质量可能就有问题。
但你反过来想啊，我们从内容生产者的角度我们来衡量的，
嗯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放到一个观众的视角，观众会在意这三个选项吗？比如说他会在意原创性吗？或者说他会在意更新频率？更新频率我觉得可能他会比较在意，
嗯，
但是他会在意原创性跟质量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有一点点像知识的诅咒，就是如果你能识别你就会在意。
哎，这个角度其实很有意思啊。
如果你能够识别出它是高质量的，那你就会想要高质量的，就是你的审美能力嘛。如果你能够识别出这个东西是原创性很低的，那你可能就不想要它了。这个是从就是一个观众的角度，但前面那个不可能三角你往后接的东西是个人 UP 主不可能达到刚才的一种类似理想的永续的经营模型。其实前几天不是 B 站那个百大出了嘛，然后我看那个影视飓风他做了个视频还挺有意思，他采访了百大里的70多个人，虽然大部分其实我都不看，他采访了70多个人的什么创作频率啊等等等等，然后他发现里面只有一个人镜头怼脸说那种，我觉得啊，就这种两三分钟的短视频，我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脱口秀形式。这样的一个 UP 主，只有他能保证这个什么两天一更还是一天一更，大概是他好像更了一年多了吧，就起码在这一年多，他确实做到了，就是以脱口秀来看，质量可能还可以，然后原创性频率都 OK。但是长期你再往后走，一个人的能被掏出去的东西肯定是有限的嘛，然后所以我之前看到过很多类似的 UP 主，我感觉这也是一个风气了吧，做一些什么整蛊啊，然后就变成所有人都把一个剧本重新都拍一遍，就是已经开始默认你拍的所有东西都是剧本而不是你原创的东西了，就这种原创性的下调嘛。或者你想永续的话，你就要扩充成团队，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纯粹的用爱发电的创作者他没有办法长期存在的原因。因为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就如果你这个东西想永续，你跟用爱发电就是两个相反的。因为商业的逻辑里的第一条会计的那个假设就是永续经营嘛，然后如果你想满足商业的需求，你就不太能满足刚才说的那种用爱发电你给它规定的那些特征。但是反过来看，我会觉得就如果你一直待在一个圈子里或者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人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来来去去，可能圈子不变，会有很多昙花一现的那种用爱发电的，你从这个角度去欣赏，我觉得也是一种美好，就不一定要奢求真的永续。
所以我们把这个事儿洞悉了之后，你会发现网红其实本身它就不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这么一种职业，它一定会是一个短期的。
这就是那个每个人只有15分钟
吧，对，它一定是一个短期的职业。所以说其实前面我们的这套推论，我们的这套猜测才有可能成立。但是哈，我必须要按照刚才你说的这个方式，我问你一个问题，那你觉得我们故事中的小河马他当时在做的这件事儿，他去追踪一个算是一个凶手吧，甭管他是有没有做一些虚假的报道，你觉得他本身的这个质量，他的原创性，他的精彩程度，以及他的更新频率怎么样？
河马这个追踪犯罪这件事情，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整活。他这个视频的质量其实是来源于他最后做的这个活的质量， 那这个活的质量你从结果上来看我觉得不是很 OK， 然后但是如果从他第一个爆了的视频那里来看，他确实也有一些被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地方。
我自己现在看待这个创作的质量这个问题啊，最近这半年我有了新的看法。我觉得评价一个视频的好坏的质量，绝大多数的观众其实他们会觉得你是不是讲究，你是不是用的是更好的设备，更好的呈现，对吧，更专业的制作，它是往那种比较传统的那个维度去靠。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是卡梅隆的一套团队的话，那我肯定就是有质量保证。但是我后来现在在想，就回到小河马的这个逻辑里边，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好视频。为什么呢？我现在对于好视频的定义就是，第一，它有没有人格化，我在这个作品里面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如果比如说不是我的话，这个作品还有没有人看，是不是它有我的风格。第二个点是在于这个东西它的复制度有多高。就如果有一个作品啊，你甭管做得多好，你只要做出来了，很多人都可以做出来，我觉得它质量高的不是一个好质量，就是谁都可以做的东西，我不认为那是一个好东西。然后第三个，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个人的看法，很细微啊，就是什么是好的视频呢？你到底在这个视频本质上投入了多长时间啊？有的人说我做一个视频我花了3天，但是这3天里面其实它就是早晨我睡到了12点起来，然后花了1个小时，然后出去玩去了，然后呢中间我想起来了又做了半个小时，就这种方式做了3天。那其实这不代表3天，那可能这跟短视频可能随手一拍的那种逻辑它的用的时间是一样的。但是如果这个视频它是更耗时的，而且这个耗时是那种不是靠技巧和娴熟度可以弥补的那种时间，不是说我现在今天有了一个什么剪辑软件我可以更快的给它创作出来，比如说我可以啪啪啪把你气口全剪掉了，给你省了20分钟，我觉得不是这种方式给你提效，它占用的时间越长它一定是一个质量更高的，就是我会有这三个维度去评判。所以你把它套到了小河马的这个事件上，你会发现小河马这个视频其实它涨粉很快是有原因的。它这个东西首先很难复制，就是你说有几个人可以去真正的去打击罪犯，除非是你自己确实玩大场面，你包了一个剧组，我这个剧组里面我养了一个坏人，而且在这个城市里面已经开始兴风作浪了，对吧？你先有这么一个前提，然后去偷拍你，我甭管是翻墙还是怎么去追捕你，就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难不可复制。再一个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小河马其实是很讲究的，这个小河马它首先它会有大量的自己参与在其中疑案追踪的一个过程，这个很像是像欧美国家的这种疑案类的播客，整个播客人会参与到案件里面去追踪，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厉害的。然后第三点就是我刚才说的，他还是花了一些时间的，就这个事儿，甭看这个小河马的视频就是我们传统说的制作质量，他可能不会剪辑不会拍摄，但是其实他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花的时间真的不少，他要去追踪一个人，哎，他要随时的知道这个犯罪凶手什么时候出现在什么地方，他一定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网红的料，但是呢它有一个很大的局限性，就是如果这个案件被捕了，这个案件结了，没有这个犯罪凶手了，他下一个人该怎么办？他还能有一个这么完美的
企划，
让他去参与到其中，深度参与的，哎，这么一个凶手奇葩出现吗？这个问题就会导致我们刚才说的网红的那个时效性，就他可能真的就是昙花一现的一个网红，他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面爆火，他要做的就是尽快的想到然后呢，是吧，我是不是要借助这个流量开始开启我下一个公司，开始让我变成一个警察署里面的，证明我有能力我就加入一个警局，或者是我赶紧就像现在这样我告别，我觉得就这套路子最后就串通了。
聊到这里忽然发现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提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作为 ARG 的一部分，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番外篇的内容，其实我们说的这个网红小河马他的推特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推特、
哦、真的有啊，
就你根据他的那个动画里的那个昵称和推特 ID 搜，你真的能搜到他，而且你搜到之后你会发现、哦、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背景不是2021年，而是2020年，
早就有了。
对，你会搜到那个小河马从最开始啊我要干什么，然后到啊我就是睡了什么那个女粉，然后到最后我这个退出，你会发现它的全过程其实是都有的。
这个事儿我产生好奇了，这个是他们在早期就已经计划要做这部片子提前注册的，提前有备无患，还是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事儿啊？
当然不是真实的事儿了，这个就是 ARG 里那种拟真的部分、
啊、
就是它会让你感觉这一切是真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极小计程车》它不是一部动画，它一上来就是一个跨媒体的媒介混合的大型综合企划，因为它一开始就已经定好就是这个事情了。它不像是以前会有一些做的稍微差一点的，比如说可能让男主女主就是注册个推特，一般是注册 ins 多一点，然后可能比如说每周放完之后对应的那个剧情在那个 ins 上发，就是对应的图。因为日本有些动画就是那种年更的动画，包括特摄，它会有一个特点是它在12月左右播放的时候可能真的会插一个跟圣诞节有关的事件嘛。有的时候这方面你做一个同时的会觉得有一些代入感，但是就不会有这个小河马这种代入感这么强。但其实日本最近这两年这种形式非常火，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名字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 SNS， 就是社交平台上的 ART
日本老传统了。
对，然后里面就是有四个还是六个女高中生分别注册了这个 Twitter 账号，然后其中一个人好像神秘失踪了还是死了，然后其他人就是在调查，然后他们会每天真的是每天都更新，每天更新好几条，把自己发现的新的线索呀什么的又就是发到那个上面去，就是他会有一个官方的那个 Discord 的那个讨论组。然后这个其实是这几年国外会更流行一点的一种新的讨论形式吧。我加了，全是日本，奈何本人不是很懂啊，纯日语苦手。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非常津津有味的去看，然后那个频道里面会有大概几十个频道，然后就会有专门的频道说哪个哪个角色那里获取的什么样的线索，然后从哪个哪个就是他有一个线索的汇总集锦，然后每天大家都在讨论啊推理啊。但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关注啊，因为那个东西一开始宣称的时候他就自己说自己是一个这个 ARG 企划，他不是我前面说的那种我是个游戏是个电影，然后我放个这个 ARG 来预热。我不知道这个企划最后他会通向什么，但这个应该是目前认知范围里一个最大的跟 SNS 绑定的 ARG 企划。
哎，你说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了以前我看那个电影，就是那个网络迷踪
哦，
他会借助这种桌面电影的形式，其实也是讲一案件，然后他在自己女儿曾经留下的也是各种网络 Twitter ins Facebook 然后各种这种同学的线索，然后逐一的慢慢的发掘跟别人互动啊，线上线下的最后找到了自己的女儿。而且其实这个事儿在我们今天聊的这部作品里面其实也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环节，你记不记得也是当时因为有一个偶像团体有一个铁粉那个臭鼬，他当时不是因为计程车的司机给他随口说了几个数，他买了一彩票中了10亿美元嘛，然后他就把这个10亿美元发到了网上，被这个黑社会帮派给盯上了，就是那个豪猪和大白熊他们给盯上了。然后呢这个豪猪和大白熊最后真的就是通过他自己的网络社交的这些东西，然后找到了他的住所。这个在网上真的有这么玩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看这种东西啊，就是在网上一些 BBS 论坛他丢了一张图片，这个图片就只有一张图片没有任何信息，而且那个图片你看起来就巨简单，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很多能人，他们就根据这张图片，比如说在这个时候阳光照射的位置，根据影子能判断出是东半球西半球经纬度，然后根据比如说一些风向或者一些极小的车牌号码，然后可以判断出这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再根据那个楼房，最后他就能判断出这张照片是在哪照的。
对，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社工，就是社会工程学那种比赛嘛。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中物理的时候，当时有一道题说是一个熊掉到了一个坑里，然后它落地的时间是多少秒，让你算那个熊的颜色。
熊的颜色可还行。
对，其实解法就一样，就是你算完之后发现它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重力加速度那个小 g 不是准确的那个 9.8 嘛，然后因为地球的形状，然后可以通过这个偏差来判断它的一个纬度，然后再判断这个纬度里哪里有什么熊，然后怎么怎么，最后居然真的能求出来，就跟刚才那个其实差不多。
所以它的这套玩法我觉得是不是如果我们把咱们线下看的观众带入到这个剧情里面的某一个动物形象，我们也参与其中，这个事儿本身也是一个 ARG 了。
对，反过来讲啊，就是大家在这个互联网上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隐私。
嗨，现在呀真的是不好说了，想查你太简单了。
就是我对于这件事情个人的一个态度是，我已经接受了在互联网上大家都是一个透明人，就是可以随时被穿透的这样一个根本没有隐私的现状了。理想上并不应该这样嘛。而且关于这个 ARG 其实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传说中有一个 ARG 叫蝉3301、
哦、
叫 Cicada 3301， 这件事情是被华盛顿邮报称为是互联网前五大最可怕的未解之谜之一。
哎呦，
其实这个就跟刚才说的那些比赛非常非常的相似，因为它就是要通过一个很神秘的解谜来招募一些所谓的天才
啊，有点像是华为选的什么华为什么天才研究院那个逻辑吗？
对对对，但这个事情故事非常的复杂，脉络也非常的长，我们这里就只截取其中的一小段给大家稍微讲一下、嗯、因为就是这类的稍微偏阴谋论一点稍微志怪故事一点，大家都知道有非常非常多的公众号他们就喜欢做这样的相关的内容嘛，然后大家稍微去查的话，应该现在互联网的信息我觉得已经都应该已经被汉化了，然后会被他们整理的还 OK， 所以我们这里就简单的聊一点点。就是这个东西在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2012年的时候他发起的一个全球解谜竞赛，就跟刚刚逼哥聊的那些社工竞赛还要更广大一点，就它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竞赛。而且他发布的时候其实也非常的简单，他其实是在那个 4chan 的那个论坛上发了一张图片、嗯、但是这个图片里只有文字。 4chan 其实是一个美国匿名的论坛，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所有人都是匿名的，然后所以就有非常多的这个网络巨魔就是出没。国内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就国内其实之前有 A 岛之类的那种匿名版论坛嘛，但是那种匿名版它都是实名的，你是人前匿名，然后你的账号后面其实是实名的，所以没有那么猖狂。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在中国的移动互联网普及到今天，在实名在显示你的 IP 地址的情况下会造成多么大的混乱。然后在美国的你可以把这个就是互联网时代往前推一点，就是它的普及的人数非常多，然后同时呢可能用互联网的人没有现在的这么普及，因为你得用电脑嘛，所以可能是一些所谓的死宅，就性格已经有一点偏激的人，然后是一个完全匿名的环境，然后把他们放在这里的话，就这个论坛上是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都有，一般人最好不要靠近，但是也会在里面有很多的什么奇怪的爆料啊什么的。这个蝉3301事件就是其中之一，然后他当时就是在这个论坛上只发了一张图片，然后这一张图片上写了一些就是黑底白字，他说那个我们正在寻找一些高智商的个体，为了找到他们我们设计了一个测试，在这张图片中隐藏了一条信息，找到他他会指引你走上发现我们的道路，我们期待着与少数能通过所有测试的人见面。
所以这个事儿最后有结果吗？就真的有人通过了吗？
哎，你先听我讲啊。那这个图片你有没有发现他刚才说的是通过所有测试？
对，
所以这个图片隐藏的一条信息其实是他的第一个测试。然后呢第一个测试是有人通过文本的形式把这个图片用 TXT 那个文本打开、嗯、然后发现全是乱码，但是这个乱码的最底下一行写了一个凯撒说巴拉巴拉一串这个奇怪的乱码，然后后面这个他前面提了就是凯撒，这个是需要使用到这个著名的凯撒密码，就是把那个位数来做平移，
嗯，
就是我想说 A 我就说 B， 然后我想说 B 然后我就说 C， 你这样一串就是所有的字母顺序上都加一或者加 N， 然后你最后会加密出来一个奇怪的东西嘛。有人发现了这个之后就穷举反推，但其实也只用穷举就是26次嘛，
嗯，
然后穷举反推之后会得到了一个新的密码，然后把这个新的密码再去解，会发现得到了一个图床，就是一个网址，然后这个网址指向的是一个图床的网站，所以它打开之后会是一张图片，然后它打开一张图片之后发现，哎，是一个面带嘲讽的鸭子，然后说，哎呀，这只是一个诱饵，看来你没有能把信息猜出来。
哦、
就这个时候其实 其实一般人会觉得这是什么开发者的嘲讽嘛，但其实他说的那一句话里会提到两个词，一个是 gas， 一个是 out， 然后他那个 out 的排列不是很自然，然后有人就发现了，就是这两个词如果组合起来，这个 out gas 的这个程序其实是一个就是密码学上的一个程序，把这张图片再放到那个程序里面，然后就能得到一个新的隐藏信息。
我的天哪！
然后这个新的隐藏信息说，这是一本书的编号，找到这本书，你就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这个我后面的就不太多说了吧，就基本上都是这样一环一环一环一环一直去扣的，而且它里面会使用很多就是可能是一些什么神学的呀，然后或者是一些宗教含义的东西等等等等，就是最后终于有人全部破译出来之后，登上了最后的那个所谓答案的网站上，那个网站说你来晚了一步，我们只要前多少多少人、
啊、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有很多很多人通了，
对，而且没有任何一个通关过的人出来公开表明过自己的身份和通关之后会发生过什么。
哎呀，中国的一句古话呀，高手在民间呀，你看看。
对，而且这个谜题它后面涉及到了其中的一个部分跟全球有关，就是它可能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藏有一些实体的线索、
啊、
然后所以一开始人们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无聊的游戏，但是当它这些东西挖出来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这可能真的是一个什么隐秘的组织。而且这个是2012年的谜题，它在13年的时候又出现了，又发布了一些新的谜题，
更新版本了。
对，就是一套新的题，然后它到后面最后一次出现好像是15年左右，但是目前好像是15年的那个谜题到现在也没有人彻底的解出来，然后后面这个组织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但它一没有消息，明明有通关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自己真的通关，再加上西方社会对于那些什么共济会呀、啊、那种阴谋论的受众是非常广的，所以就导致这个谜题就所谓的禅3301会变得愈发的神秘和深邃，最后会变成一个我觉得已经算是一个互联网传说了吧，真的那种传说级别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事儿才是我们今天聊的 ARG 的一个最落地化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
看你怎么说这个事情，如果你觉得它是一个真实的筛选，那它可能是比赛的 game， 它不是游戏的 game
啊。
但是如果你觉得它只是一个，就从知名度上来说它可能确实是一个最高的，但其实比如说我前面不是提过那个暴雪，他以当时为了推守望先锋的一个英雄，然后也搞过一个类似的那个ARG 嘛，然后一开始大家的反馈其实还是很好的，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时候你的思路特别的诡异，然后你让玩家去对你的思路，你玩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明显的他在教我玩游戏的感觉，其实这个感觉是很不爽的，也是任何一个游戏的策划设计游戏的时候都会尽量试图避免的东西，除非他真的很把这些东西引以为傲，比如说就那个小岛秀夫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播片按着头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确实有很多粉丝会欣赏，但是也有很多粉丝就觉得这个东西这样按头就不行了。所以那方面是你线索设计的可能不够好，另外一方面是你给线索的节奏被压得太慢了，就是当大家的热情很高，抛一个线索全球的玩家一个小时给你解完了，下一个线索你跟我说一周之后抛，那其实会很不爽。我记得当时暴雪也是出来就是道了个歉，说我们第一次做这个 ARG 没有做好，然后对，会有这样的感觉吧。所以你要是单纯说参与人数体验上是不是最多的，我觉得不一定，但是最神秘的应该是这个，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分享过他通关之后的经历。
哎，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跟 ARG 相关的，虽然我们是借助了《骑小计程车》这部作品，我们用了一种很另类的方式再去回顾这个接近于两年之前被很多很多人封为年度黑马的作品，但是回过头来看所有的这一切，好像现在这个时代上一个好的 IP， 包括我们前阵子聊过的赛博朋克边缘行者，其实它是一个动漫的形式出现，但是它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它的那个游戏 IP， 或者我们说的更直接点，它是为了推广那个 IP。 就是现在其实好像很多很多的 IP 去给它做营造的时候，它都不是像我们过去那种很单一的很传统的，你是动画你就是动画，你是电影你就是电影，你是游戏你就是游戏。现在好像大家会很喜欢把这种综合性的东西，或者是让这个东西变得不那么纯粹，而让很多很多的受众自己亲自去参与，然后让受众自己去感受。你觉得它是个游戏啊，那好吧，你把它当游戏来看待。你觉得它是一个动漫也可以啊，你可以用看动漫的方式去解读它。如果你觉得它可能不只是一个单一的方式，那结合你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对于这些东西的一种理解，你可以给它下各种各样不一样的套。包括骑脚计程车，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解读，有心理学方面的，这个神学方面的，还有包括宗教学方面的，我其实都能看得到。我们今天其实不去聊太多跟内容相关的，我觉得一方面除了是时间问题，很多时候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很多人去做了，很多人去聊了，更多的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找到了这个 ARG 的角度，好像我们再来看待这部作品已经大不一样了。
对，因为当我们谈起什么是游戏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自然的想到的一个想法是游戏是一个能够交互的东西。
嗯，
就是你说我电影就是纯看的嘛，我小说也是纯看的，我漫画我最多书能翻，但是游戏你是可以操作的，就这个是我们通常意义上对于游戏的定义，
所谓第九艺术
啊。第九，其实不扯远了，其实当时提出第九艺术的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著名的哲学教授了，但是他当年提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是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给一个游戏杂志撰的一篇稿
啊，
然后但是这个词居然就流落下来了，然后这个教授其实现在也完全不关注游戏了。就是我们说游戏的本质是交互嘛，然后我们会发现 ARG 这种事情它其实就是在做一个跨平台跨领域，就我不说什么元宇宙之类的概念，就你会发现它确实是在不同的媒介载体，你一会儿要上就是 YouTube 上看番外，一会儿你要去电视里看动画，一会儿你要在手机上刷推特，然后甚至大家看过的都知道它里面不是有那个花园什么游戏，就是那个田中革命他没有抽到的那个嘟嘟鸟吗，是这个游戏的抽卡的部分也真的被做出来了。
哦，真的有这个游戏。
当时是你去官网
动物逻辑花园，
对，动物逻辑花园，就是你去官网的时候真的是能抽十连的，而且你如果抽到了那个嘟嘟鸟你会迎来就是田中的一个一脸怨念的一个脸会浮现在那个屏幕上面。
我以为你说他抽到了那个嘟嘟鸟会迎面驶来一辆出租车
头车是吧。然后包括其实像骑脚计程车他后来不是出了一部剧场版嘛？他那个剧场版就是以不同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证言的形式把整个故事又过了一遍，
哎，像个剧本杀。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你去现场看的话，他会给你发一份未被收录的证言的实体资料。
哦，
就是这一部分你电影里也看不到，上流媒体之后你也看不到，你可能只能看你电影院当场领的这个特点里你才能拼出这个故事的全貌。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推理小说就是你大脑里去解谜，然后你去验证，然后你往后看，你去验证你刚刚的推理是不是正确的，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互动。
嗯，对，
就哪怕是我纯读推理小说，只要我有这个意识，就这个就可以稍微说的就是偏那个游戏哲学一点，会说游戏是自愿克服不必要的障碍，然后如果你是自愿的，你有这个障碍，那这个过程就可以被定义成游戏。但我觉得我们不用聊那么深，我们会发现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以前的什么跨 IP 跨媒介就是出完动画出漫画最多再出个小说，
嗯，
看看这个新海诚的这个剧场版每次都要顺便发个自己执笔的这个小说是吧。现在的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混在一起，好像什么东西都想给它打通，然后做的有点交互感，有点像就是游戏的感觉。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每个人手里拿的手机就是你最大的交互的终端嘛，就你可以通过它来做交互。但是反过来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现在的很多游戏公司他们做的游戏也非常的不游戏了。
哎，这个我的感受颇深呀。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断代的游戏玩家，我觉得我现在玩游戏跟我小时候玩游戏忽然再拾起来一个现在的新游戏，我的感觉会强烈的不适，就是感觉好像不是我小时候想象玩游戏那种感觉了。
一方面是就是在主机游戏里从 PlayStation 开始它要做那个电影化叙事嘛、
嗯、
更有像刚才提过的就是小岛秀夫这类直接给你放长播片。另外一方面现在有很多手游其实他们推出的活动你就是看剧情嘛，就你那个活动或者说像那个公主链接、
嗯、
它直接往里面塞动画，你打游戏的目的打完这关就是为了看之后的动画，就反而你看的是一个不需要交互的事情。
嗯，
或者说现在还有一个很流行的热潮是最近各大厂商其实它都在卷那个音乐会嘛，明日方舟搞了个音乐会，原神搞了个音乐会，然后王者荣耀也搞了个音乐会吧，但这个放在日本那边是传统，像那个卡普空的逆转裁判系列包括史克威尔艾尼克斯这两家基本上他们的音乐 CD 的发售和音乐会就都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嗯，
就你会发现这个也是一种跨媒介，就他希望一个游戏 IP 可以变成一个纯的以游戏以外的形式也存在的东西。我觉得这其实会是一种未来的趋势，你会隐隐觉得当一个非游戏的东西在逐渐加入游戏的要素和一个游戏逐渐加入非游戏的要素，好像冥冥中他们两个最后的那个路途的终点会是同一个东西。
嗯，
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你用什么牌子的都是那一个形态，已经快要到达那个终极形态了。就我期待在未来两方面吧，就是一方面我期待看到那个东西的所谓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媒介真正融合起来的那个状态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另外一方面我又隐隐希望那一刻还是不要到来，就还是希望各个媒介都保持着自己最大的特性。就这其实也是我很喜欢这部动画的一点，就它除了刚才聊过的它的悬疑怎么设置然后台词怎么聊，它还有一点非常好的是它的画风，就它的那种 2D 的画风虽然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和它的这种午夜电台的风格是非常非常的相融的。而我稍微脑补了一下，就如果把它换成疯狂动物城的那种 3D，我觉得这个故事可能没有那么成立，会那么带入小户川的那种感觉。
嗯，对，
你把它换成一个真人可能也不那么成立。
对对对，包括很多人去聊这个东西已经可以完全拍成一部日剧了。
对，
但是我觉得不是，如果它变成一部日剧的话可能还真不是现在感受的这种体验了。
对，所以我不知道在那个媒介真的融合的未来，就假设它会存在，它是否会影响我们观看这种，我还是希望嘛，就是我观看动画最喜欢的地方肯定是如果这个东西只能以动画为媒介表达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真正的好东西。
哎，对，这才真正实现了我们所谓的动画不是给小孩子看的，它只是一种表现方式，而且这种表现方式有它独具特点的不可替代的那个部分，这才是我们喜欢动画的目的。而且其实特别感谢命中帮很多只看动画的朋友们解决了一个疑惑呀，因为在骑小计程车后面出的这个剧场版的时候，评分包括在豆瓣上包括在各种视频网站包括一些其他的自媒体平台，很多人给这部作品的评分是极差的，甚至大家的这个谩骂声音非常非常高，当然可能是因为它的番剧表现得太好了，给大家呈现的观感太好了。如果我觉得听到这里，听完我们今天这期对于这部作品以及 ARG 的一些相关的我觉得算是营销逻辑来综合考虑的话，我们可能会更明确的知道它的那部剧场版出现的意义是什么。即便它只有像大家说的 5% 的信息公布出来了，但是我觉得这 5% 的信息才是整个骑小计程车在 ARG 的这套大的操作玩法之下很重要的一部分，而且只能在这个地方能看得到。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吧，我们用了一种非常特别的方式把骑小计程车给说完了，这个方式也是我们一直在想尝试的哈，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骑小计程车我们今天用不聊剧情的方式聊一段很奇妙的故事。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录制也很符合骑巧计程车的前两个字，骑巧这件事儿也挺奇巧的，所以就让大家自行来判断吧。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感谢你的时间啊！我是菠萝游子主播 BB，
我是主播命中，命中注定的命中
啊！2023年呢，我们就希望大家能多多的给我们一些鼓励啊，希望你能可以积极的留言，积极的转发， 如果你听到这儿还没有关注我们，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Yeah， 这里是 Hip Hop， 这里是 The Park， 我就是给你们尽量保持真实的 West 陈。在这期节目，这是午夜伤心电台。
音乐的力量。